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又到了赛斯的私人课，赛斯带我们看郑根罗两夫妻之间的龙争虎斗，夫妻相处是怎么样以叠对叠的方式各藏心机。难怪我们中国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公有公的道理，而婆有婆的道理。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是罗在做记录，而真是在自发性的表达创造性的思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吗？夫妻两方面可以互相合作，而且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而对罗来讲的话，他觉得真有自发性，真有创造性，而他自己是没有的。那么假如真有自发性而他没有自发性，那么他就干脆让自己的精力的流动也停止下来，不产生自发性，也就是不跟他的老婆发生夫妻关系。这里赛斯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说，因为你嫉妒你的自发性远离了，你嫉妒真有自发性而你没有，所以甚至在性功能上发生问题，而且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问题。虽然你没有直讲，可是鲁伯知道吗？鲁伯当然知道，真在某一个层面上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意识到你在嫉妒他，他也意识到因为你的嫉妒造成你性能力的丧失，不让精液自发性的流动，甚至于让自己的性器官歪曲了，干脆就把自己的那个功绩打弯。而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只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他也知道你不参加 ESP 班课程，一个小小的公益挤了几十个人在公益里头，那罗既然不参加他们家这么热闹的聚会，尤其是赛斯也在场，罗起码应该以男主人的方式来参加一下真的 ESP 学习班吧。其实学习班的内容是非常精彩的，目前只有留下四本的学习班的课程的内容，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出版。罗没有去参加 ESP 班其实是蛮可惜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参加，他也不是真的忙到没有时间可以参加，他只是找借口而已。有的时候先生或太太的宗教界的朋友来到家里，为什么另外一半不参加？真的不想热闹一下吗？还是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对自己伴侣的一种反弹？早年我们在洛杉矶一开始在办读书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办很多的读书会，也很多是在同学的家里办的，常常有些他先生回到家里，然后就 say 个 hello 就躲到楼上去了，甚至于在那段时间他就根本不回来，一直到我们离开以后他才回来。慢慢跟这个先生更熟了以后，甚至后来真的很熟很熟的时候，这个先生有时候也会来到我们的读书会。慢慢我才了解，其实真的不是他不想参加，也不是我们互相不认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跟他的太太之间有这些叠对叠的问题。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罗不参加真的 ESP 学习班，我真的很能了解罗的心情。那么真知不知道罗的这个举动是什么样的用意？真当然也知道，真在意识上能够了解到罗不参加他的班级是跟嫉妒有关，但是跟他没有空是没有关系的。真认为罗之所以不参加 ESP 学习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嫉妒的关系，所以才拒绝参加。而你觉得如果鲁伯没有举办一般的常规课程的话，那不仅仅是剥夺了你的常规课程，也剥夺了你的私人课程。因为通常是有了常规课程之后，然后接下来才有私人课程。那么如果连常规课程都没有，那么私人课程也没有了。对罗来讲的话，他非常希望有常规课程，更希望有私人课程， 因为有常规课程，将来可以出书，也可以增加他们家里的收入，也可以更了解赛斯的思想。而且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是罗直接跟赛斯在对话，罗是一手资料，而记下来的东西才给真看，或者是他也可以不给真看，真也不是马上就看，真有时候好几个月之后才去看一下罗曾经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其实在某方面来讲的话，罗是非常非常的渴望真能够去通灵，能够把赛斯资料传下来。那么真知不知道罗很渴望这些东西？真当然知道，既然知道，真有时候就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修理一下罗，就是故意不上课，不让赛斯进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一点像罗不参加真的 ESP 学习班是一样的？两个人都很会伪装，也不告诉对方他自己真正的感觉是怎样，也偷偷的利用一些技巧来打击一下对方。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夫妻之间的叠对叠。而对罗来讲的话，他也不给真在性方面的活动，也没有从真那边得到性方面的好处。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妨害到真的利益，但是也一样妨害到罗的利益。罗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停止了这样的活动，所以他觉得他并没有去从真那边得到性的活动，而连通灵都没有了。本来有通灵的活动也可以代替身体上没有受到益处的地方。既然娶了一个老婆，那么现在连夫妻的性关系没有了之后，至少还有一些通灵的活动可以互相的有一些好处。所以他没有从真那边得到性活动的利益，然后如果真又不上课的话，又没有从通灵的工作上得到好处的话，那对罗来讲的话，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亏大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就是既然他拒绝别人，那他怎么会觉得自己在性活动上是吃亏了呢？其实是因为他怕真怀孕影响到他的工作，所以才没有跟真有夫妻关系。明明是自己的想法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交往，但是回过头来的话，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毛病，明明是自己的理由，最后的结果也会把这个全部算到对方的账上。这就是通常在交往的时候，在关系里头，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所没有得到的利益，不管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所引起的，我们会把账算在对方的身上。而如果回到真的那一方的话，真自己也觉得非常委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希望能够得到自己先生的肉体上的爱。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假如他先生对他仍然有兴趣的话，他会感觉到他仍然是个女人，仍然是被爱。而且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来讲的话，还是多少有一些性的需要，只是因为群体式的关系，有的时候对女性来讲的话比较难表达自己某一方面的需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没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我们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吃饭跟婚姻生活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叫做食色性也。我们以多次元观在讨论人性的时候，以荣格的说法来讲的话，我昨天说过了，荣格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把潜意识的部分拉上来，变成自我意识表面上能够看得到的部分。而我们一般在做的事情是以群体式或个人的信念，尽量的把我们不愿意表现出来的部分尽量往下压。压到哪里呢？并不是它不见，而是压到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更深层的下一个潜意识里头。通常我们在这样抑制我们个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会以修行修养或者是我们成长了这样的说法来代替。事实上我们往下压我们的感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我们连感觉都不见了。以多次元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一旦一个人把自己的感觉硬往下压的时候，大概会呈现几个状态。 第一个就是要往下压，是不是要有力量？就好像我们不管要压什么东西，是不是要用手去把它用力往下压？那么既然我们是用能量把我们的感受跟思想往更深层的意识上去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需要用力量？这是第一个，你的能量是大部分用在压制自己的感受。第二个，一旦你用力量去压你的感受的时候，是不是你没有能量去在其他的地方去表现？好比说你有100块钱，你现在已经用80块钱放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用了，那么你能用的就只有20块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硬往里头压的时候，我们往我们的潜意识去压的时候，如果压得过严重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像一个行尸走肉的人，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看我们所压下去的东西，我们努力的把某些事情往下压，这是第二个产生出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没有剩下多少能量能够在人世间去感觉跟创造。第三，因为我们压下了我们的感觉，如果压得太深的话，就好比你把你家里的金银财宝压到太深了，压到地底下太深了，所以等你要把它再重新挖回来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你现在是压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感觉不到它存在，然后你会觉得哦，我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我内心里面非常的平静，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没有感受的。那难道你没有感觉吗？难道你没有思维吗？正确的方式是我们能够清晰的敏感的感觉到对方，而能够理解对方，能够去消化它，能够自然而然的像一阵风一样吹过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有风在吹，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风，我们能够了解它，能够支持它，而且不受这样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硬压到后头的时候，我们压得太深之后，我们是完全没有感觉它，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它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我们等于是失去了感觉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因为思考产生感觉，而感觉不见了，思考也不见了，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自我意识里头，我们失去了一大部分我们能够去思考跟感受的这个能力。那么如果一个人格本来就是由他的思想所组成，由他的感受所组成的，那我们失去了组成我们自己的那些元素，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个人性跟特质。既然我们连自己的感觉都感觉不到的话，那么这种麻痹的状态，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快速变化的必须要立刻反应的现实状态，我们等于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世界，我们等于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够跟我们的内在联系，因为我们连感觉都不见了。这是第三种现象。还有第四种现象，就是一方面我们已经失去了感觉，所以我们就不能跟我们的内在联系了，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内在。假如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敏感的话，当我们敏锐到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外，渐渐由自我意识能够扩充到我们的意识心，能够感觉到意识心，能够了解我们现在的自我是用什么方式在思考，我们的信念是什么，然后因为我们能够更敏感，所以从我们的意识心当中可以深入更深层的我们的由衷的那个感觉，由衷的感觉也包含了由衷的思想，那么由我们的敏感度从自我当中的清明，透过我们的心流穿越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到我们的内在意识。以这种方法的话，当然一个人就非常快的能够把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合在一起，能够了解一个信念是由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的结合，能够见即理即，能够知道我们内在的资源，能够使用我们内在的智慧，也知道内在的意向，而且内在的意向永远会跟外在的意向是相合，只是因为自我的操作的关系才会相反。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感觉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内在，我们失去了我们操作的能量，当然你会觉得你一无是处，因为创造力已经流失掉了， 由内而来的这个创造力的导向我们已经没有接上了，那么对个人来讲的话，你当然不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样的想法，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都没有办法连到自己的感受，又怎么连到我们的内在感受呢？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在生活，这也就是现代人的悲哀。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来隐瞒我们自己，隐瞒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自己真实的感觉都不见了。而事实上，我们在操作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人格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反而是把延伸要在我们内在的那些潜能把它开发出来。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去开发我们的潜能，连我们现有的部分也把它压回去了。当我们压回去的同时，我们在表面上也就看不到我们的问题了。那不是表面上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啊，又不是巨剑华，你把外科转成内科，按照赛斯在上一节课的说法，假如你是外科的话，你是容易看到，你是容易解决，而且内在是有能力来解决。而如果压成内科的话，连内在都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已经藏在内在，不是在你现在的这个领域。那么对荣格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啊。刚才讲过，荣格主要的治疗法就是把潜意识的部分把它尽量浮上来变成有意识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去找咨商师，咨商师不断的在问我们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有什么感觉，那为什么他把这些事情拉出来之后，我们就觉得是啊，那件事情我真的很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现在影响到现在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傻哦，我们把自己的感受往内在去压，而不愿去面对它来解决。因为一旦我们解决了，我们就没有那些力量在压这些东西，而我们自己是看不到，而且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麻木的人，在感觉上麻木，在思想上麻木。一旦我们连自我都麻木了，我们又怎么操作内在的意识？而我们又很清楚，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所谓多次元人格的意思是什么？多次元的人格意思是你的感受是有层次的，从你的自我的感受一直往内到你的内在存有的感受，甚至更深到内在的内在的存有的感受。而思想呢，思想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思想除了自我的思想来自内在，而我们不觉得它是来自内在之外，我们也可以慢慢的从思想的多层次去了解我们内在的思想方式，甚至更深层的内在的内在的思想方式。就好像代数一样，各位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慢慢去代。除了我刚才讲的思想跟情绪之外，各位，你的人生蓝图，除了你的人生蓝图之外，是不是有内在的人生蓝图？我们很清楚的从赛斯资料当中知道，我们除了自己的以为的人生蓝图当中，其实我们的内在有内在的人生蓝图，我们的内在的内在有他的人生蓝图，而我们的人生蓝图早被我们的内在设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假如我们的敏感度增加了，我们的感受能够更往下的去回溯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蓝图是不是非常的清晰，甚至我们会具有那种心电感应的能力，或者是意志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千里眼的能力，我们能够拾起内在感官。一样的，刚才讲过，感官本身也是可以用代数来代用的。如果我们了解到感官也是多次元的话，那么我们的外在感官有的时候稍微放一边，不是你不去感觉，而是你从你的外在感官慢慢延伸到你的内在感官，甚至延伸到内在感官下头的内在感官。一旦我们用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不失去我们的肉体感官，却可以横跨到我们的内在感官，甚至于性别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横跨现有的性别，一直横跨到内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性别。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聪明的各位，你就了解到你现在的创造力是不是也是多次元的，你的知识跟经验是不是也是多次元的。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才能、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能量都以修行的方式去压制了我们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拓展，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更深入， 我们的创造力没有办法使用出来。所以如果以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整个心理学的脉络这种理论方式绝对是要完完全全的以不同的观点来讨论。真正的心理学，真正的諮商必须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諮商，真正的心理学必须以创造性的多次元观来当作心理学的基础。从弗洛伊德的情节受到别人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到荣格把这个情节往下延伸，变成言行，变成本质我的讨论，甚至于把整个潜意识看作跟自我意识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更大的领域，一直到威廉詹姆斯。其实我们学了赛斯之后，我们更了解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多次元的过程。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整个系统能够相通。假如我们叠对叠的话，假如我们尽可能的用正面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又不管自己的真正感受是什么，我们硬把它压到我们的内在里头，明明它还在，可是我们又觉得我们的修行很好，我们现在学了赛事以后有了很多开阔的心胸，所以我们不再管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但是以能量学的角度，以多次元观点的角度来讲的话，一旦我们没有办法让管道畅通，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感受清晰，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思路是非常的清明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创造力，我们甚至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严重的影响到我们人生的走向，以及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潜能的发展。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一旦有了信心，有了信仰之后，我们的希望就起来了，而就会有爱心，叫做信望爱。而对生命越有信心的人，越能够把自己的状况交托给他的内在的人，就具有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内在的神启、神意以及灵感，而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所以真正的创造力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做？除了我们前两天所提到的那些重点之外，我们提到要准确，要敏捷，要用自己的心电感应的能力，要用直觉力，要以非线性的时间来反映目前这么复杂的人事的状态。既然要打破非线性的状态，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清明的，我们的思路是不清明的，我们的感觉是麻木的，而压下去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一直要瞒着很多很多的人，不仅是外面的人，还要瞒自己的先生或太太，要瞒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连自己的孩子我们都要隐瞒。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怎么能清明呢？按照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到一个程度，我们到处去找医生，到处去找諮商师，然后呢，我们进入一个赌迷藏的游戏，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变成迷雾，然后在迷雾当中去摸索。而为什么会变成迷雾呢？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往下压，我们用修行的方式，我们用正面思考的方式，不仅仅我们被原来的群体意识所绑架，不仅仅是被所谓的道德、所谓的原谅所绑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原谅别人，而是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感受的清晰。假如说我们压到一个程度，连感受都不见了，连自己的需要都没有了，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对男生来讲或对女生来讲的话，以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人所需要的感觉，各种爱意情仇，各种生理的反应，其实都是被需要的，都是我们来人世间的一个操作的工具。那么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这些敏锐度？不是说所有的敏锐度失去都不好，像老妈妈在煮菜的时候，你看看老妈妈在拿很烫的汤的时候，她并不是十分怕那么烫的把手，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些热度而变成了麻木的状态。那么所谓的麻木的意思是什么？假如你继续麻木下去的话，被烧到你都不觉得你是被烧到，那你不就是完蛋了吗？为什么那么有爱心的老妈妈 可以用手去碰那么烫的东西，是因为他已经麻木了，他已经习惯了，那倒 OK， 因为那只是小事情。可是在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是热水煮青蛙，一旦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温度太高，基本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了，我们还硬压着自己不愿意往外跳，那只有一种状况，下一回再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是那个已经熟了的青蛙。有的时候夫妻为了要家和万事兴，任何事情都不愿意真的浮上表面上来告诉对方自己是怎么想怎么样感受，就如针跟螺一样，到后来连夫妻关系就完全没有了。不只是夫妻关系没有，连日常的生活都会出很大的问题。这一节讨论到后面的部分是，连自己身体上的痛苦也要装出微笑给自己的先生看，然后却又偷偷的在别的地方去戳先生一剑，先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对太太的创造性、太太的自发性、太太的通灵能力是产生那么样大的嫉妒，因此连最后性生活也不见了，婚姻也出现问题，甚至于连自己最有兴趣的赛斯课也不愿意去参加，不愿意去参加真的 EHP 学习班的课程。其实如果我们继续在讨论563节，我们就看到赛斯直接的就告诉罗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压就没有事，事实上你们互相的在这样压抑的情况之下，尽量的用正面思考，好吧，你尽量去用正面思考，你尽量去表现你的修养，那这种情况之下到后来的结果是，你们根本会影响到你们的工作，根本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创造性。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婚姻关系或周遭朋友的婚姻关系，是很容易了解到一件事情，在结婚刚开始的时候，互相都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对方的爱意，可是为什么忍耐到一段时间之后，好像什么感觉都不见了。辛弃疾在他的《青衣案》所写的非常美的词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然辛弃疾在写这首词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面去思考一下，我们所爱的人跟对方结婚的人，为什么到了一段时间，我们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才找到的人吗？怎么会蓦然回首，那个人已经根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躲在墙角下那个灯火阑珊之处，早就不是之前我们所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所心爱的爱侣。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感觉是不敢表达的，基于爱的前提之下，我们尽可能的容忍，但是容忍是 OK 的，可是感觉的表达却也是很重要的。只要让我们的内心的部分能够浮现上来，让对方了解，共同来解决，这才是真正在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而不是像真跟罗现在的状况，以叠对叠的方式尽量的互相猜忌跟隐瞒，猜忌跟隐瞒的最后结果就是以一种偷偷打击对方的方式，或者是用拒绝对方的方式来取代创造性的亲密关系。各位朋友，这真的不是只有在关系上，不是在情感上而已，其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一样的。一旦我们对我们的能力有所压抑，把它隐藏下来，不愿意去让它表现出来，我们怕人家笑，或者是我们怕做错事，因为我们的恐惧，因为我们不敢表达的关系，我们压下来的部分压到一个程度，那些能力是会不见的。假如你很久都没有画画的话，你本来有画画的天分，你再重拾画笔，你会发现现在怎么那么笨拙了。如果你一向有非常好的文笔，那本来一直写得非常好，为什么现在在重拾这些文章写作的时候会觉得那么样的艰难？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压到对某些事情，对自己的天赋已经没有感觉了。为什么自发性的写作是那么重要？为什么脑力激荡术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曼陀罗是那么重要？各位去仔细思考，这里头有大大的文章在里头， 为什么我们在自动书写的时候能够写出非常好的文章？为什么在正念练习的时候我们会有非常好的观点？为什么我们在洗澡、在散步的时候常常会有好的灵感？其实原因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只是把麻木的感觉、麻木的思维、被我们强制压下来的那些想法让它浮出头来而已，只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有更多的接触而已。各位，我们真的要创造人生，不是在花钱秀腿，在喊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人生。是啊，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人生，可是创造本身既然是来自于信念的话，不是外在自我的信念哦，包括更重要的是来自你内在的信念。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在一起呢？各位，我们在自由书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没有用自己在控制？是不是你的内在会接手去写，或者是在这个写的过程不断以我们说的非时空的方式在进行敏捷的反应？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永远是用阿九的方式，也就是我说的敏捷反应的方式，任何一个立即点改变的任何一个行动执行之后，行动会产生结果，这个行动立刻会纳入原来的行动当中。这就是我们在谈赛斯的理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行动产生更多的行动。那如果你没有那个行动，你自然不会有结果，而不会有结果就不会纳入原来的行动的范围之内。我们不断地利用阿九的方式、敏捷的方式，把新的资料放进于我们现在的存有当中，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去产生新的状况。那么对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永远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去行动，不会跟你内在的其他潜意识结合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打破我们在前面课程所提到的那个非线性的思考方式、非线性的创造方式。人家告诉你说目标先确定，方法自然来，其实这是不对的方式。甚至在 ESP 班的课程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有目标，因为目标是动态的，包括我们的内在的目标也是动态的。他送出一个人格，他的确有一个目标没有错，可是每一个人格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行动的结果都会产生新的目标，也就是随时在混合，随时在联想，随时在综合，随时把新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产生新的目标。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之前曾经提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可以说一个人在创造性工作上的最起码的起步，我提到的观点就是小口品尝。那小口品尝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小口品尝如果能够按照这个A9 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么各位去思考看看，那个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的睡醒理论吗？那种睡醒复制的方式，就是保有你现在的本质，加一点新东西，然后把它重新再复制。那么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当作是你复制的基本呢？当然以小口品尝的方式来讲的话，你所采取的必然是你在你这一生当中最得意最成功的那一面，把那一面加一点点别的东西跟最成功的因素做结合。那么这样的结合方式，你立刻的能够在现在的状况把一生当中最得意的部分重新再复制一个新的而且不同的成功的案例。我们中国人有梁山伯跟祝英台，到了西方有罗密欧跟朱丽叶，假如以这样的因素去分析出来，加上不同的时空的条件，加上不同条件的状态，是不是有麦迪森桥会出现？是不是有 Titanic 的故事会出现？所以这里所说的小口品尝，当然你可以去尝试任何不同的东西，随时跟我们现在现有的东西做结合，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你的特质，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最得意的那些事情，不妨加一点变异数，然后以这个变异数跟原来得意的事情一结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重新做睡醒复制的行动。一旦产生效果，而且这种方式是最容易产生好的效果，一旦产生好的效果，是不是直接的就以物质实相的经验增加自己内在的感受？一旦内在感受改变了，那么 整个人格的方式就往前移动了，整个视野会更加的扩大。赛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等于你怎么看自己以及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看世界，如果我们因为某些恐惧的关系我们把它挡下来，那因此我们在看自己也会因为我们看世界的关系受到影响。而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是不是从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得到的回应来当作是自己的一个最由衷的最深层的送到我们的内在潜意识的那个感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假如说你到一个公司去上班，那么偷偷的人家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就摸鱼，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你甚至做一些违背公司的事情，那么别人都不知道，老板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发现。那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内心里面会有一种你是不良品的感觉，而这个不良品的感觉却不是别人给你的指责。虽然别人给你的指责会带给你在潜意识当中的伤害，可是你对自己的感觉也没有办法去逃避你对自己的审判。这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日行一善，如果我们能帮人家，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即便现在来讲的话对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好处，可是我们真的送出我们的善意跟爱意的时候，其实最后的结果得到的利益不只是眼前所得到的利益，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多次元的移动方式。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往更深层的感觉去移动的时候，当我们更深层的感受移动之后，外面的环境当然会跟着内在的这种感受在移动。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人，非常优秀的人的时候，那么你在面临物质界的所有的创造过程，你自然会觉得自己是很棒的人。比方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厨师，那么即便这些菜我没有煮过，可是我知道只要我下手的话一定会比一般人煮得更好。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那是由衷的感觉啊，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就有相当的天赋啊。可是我还没有煮过这个菜啊，为什么我会知道我能够煮得很好？为什么煮出来人家会那么赞美？那是由我内心的感觉去主宰外面的行动。为什么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全身充满了创意？不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提出创意，常常我提出来的创意不见得会比别人更好，可是我内心对我自己的感觉却是我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那么我在面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我就会有创造性的思维来处理眼前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好的人生？当然从我们的感受开始。那你会说，难道我去想我自己是好人，我尽量的往那个方向去走就可以吗？其实不见得可以，因为如果那个东西你还不够能够由你的内在跟外在合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由内而外去操作我们的人生。假如我们今天纯粹以物质的现象在讨论赛斯资料的话，如果纯粹告诉别人说是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理论上是没有错误的啦，可是是花钱秀腿，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因为它不够细致化，它不能理解这个感受是从内在跟外在必须要联合，而且是一致的，而我们的思想情况也是一样。连没有碰过赛斯资料的荣格，以他多年来在追求他自己的心灵以及他的潜意识的状况之下，都能够摸索出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把潜意识的部分浮现上来，处理完毕之后，一旦我们压下来的那个能量变小了，一旦我们的思想跟感受清明之后，那么我们由内而外的创造力，由自己的内在所得到的知识跟经验拿来处理我们眼前的事情，是绝对绰绰有余的。这就是为什么用自动书写的方式能够把内在的思维引出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练习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静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心理时间练习。如果只讲理论的话，那么就好像曾跟鲁一样，他们也接受到很多赛斯的思想，他们完全都了解，可是在自己操作的时候却必须要用心去操作，慢慢的把自己的外在感受移到内在的感受器，把外在的思想跟内在的思想结合。 其实学赛事治疗并不是那么难，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你的思想是由内而外，而且是两方面要联合的，你的感受必须要由内而外，而且你所压下来的部分，你要问自己很简单的一句话，你这样的想法是由衷的吗？你这样的感受是清晰的吗？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吗？还是你强强的压你自己？还是你里头有放很多你觉得必须要这样做的正面思想？如果你经常在这样压的话，你去看今天的课程，你去看真是怎么样压他自己，压到后来的时候，他便连自己的感受都不见了。我们对我们的言行失去了，我们对我们的本质我失去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思维，甚至更深层的思维，我们失去了灵感，我们失去了创造力，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爱情，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人生想创造的那个梦想。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压下了我们的感觉，我们好像所一样麻木了一样，我们麻木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麻木了我们的情感。就以夫妻的关系来讲的话，你看，若问情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当年在谈恋爱的时候，是觉得爱情是那么样的伟大，假如有人阻扰你的话，你就会演出性情戏，你就会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要保护自己跟对方的爱情。那么一旦结婚之后，为什么那份爱情那么快就褪色了呢？为什么会折旧了呢？甚至折旧到最后的结果是连话都没有办法讲了，连沟通都不可能了，不要说性关系，不要说婚姻生活，有时候连相处都很困难。有一次我在看报纸写的一篇文艺小说，就提到他坐火车从高雄一直坐到台北，他看到一对老夫妻坐在他的对面，他觉得好羡慕哦，这么老的夫妻还可以一起行动。可是他说，从高雄坐到台北的这四个小时当中，这两夫妻竟然一句话都没讲。不只是一句话都没讲，他从他们两个人的神情看到，他们其实根本就是貌离神合的。各位去看看曾跟罗两个人，这种生生世世的关系，这种又是父子，又是母女，又是姐妹，又是兄弟，又是过往的夫妻，一旦我们压了我们内心的感受，压到麻木的时候，两个人到后来那个爱意真的还存在吗？所有的爱意都变成压力眼，只要对方走进来，你就觉得不是爱，而是很大的压力。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的先生到外州去出差，出差了一个礼拜，他觉得说，哇，他先生不在，他好自由，好舒服，他觉得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放松的感觉。而他先生回来之后告诉他太太说，我到外州去出差，你没有在旁边，我觉得好舒服，好自在，好没有压力的感觉，我觉得我是一个二等公民。而这位太太说，真的很奇怪耶，我也觉得我是二等公民耶，只要我先生走进我这边的话，我甚至觉得我整个全身都不舒服，我好像受到那种高压电电到那种感觉，只要他在旁边，我就浑身的感觉到的无限的压力。那么既然这个压力是来自对方，为什么我也是觉得一样呢？既然我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不在的时候我也那么放松，为什么他不在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他自己很放松呢？为了要压下自己的感觉，到某个程度我们早就失去了我们的感受了，我们的感情麻木了，我们的感觉变成防御，变成叠对叠，早就已经失去了重组，重新再排列，重新再组合融合的这种敏捷的创造性的。我说的敏捷是英文字的 agile， 随时把现状跟所产生的行动立刻做反应，立刻做连结，然后产生新的方向，新的目标。不是目标先设定，你怎么设定新的目标，你在往前走的时候，在任何的行动都会改变新的目标，那么目标怎么先设定呢？这是一个不懂多次元概念的人所说出来的话。一旦你设定了目标，你就没有把内在的因素考虑进去了，一旦你没有考虑到你的潜意识的部分，你就不会从内在跟外在做一个联合上的应用。我很希望能够清楚地表现这个观点，我们不是在觉得什么样的人的观念是对或错的问题，那个不重要，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既然是一个多次元的人生，既然是一个多次元的思想跟情感，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一定是多次元的方式在操作。那么以多次元在操作的话，赛斯所有的教导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保持跟内在的那个清晰的联系。那么因此我们的感受就不是一个自我的感受而已，而是合着我们的内心的内在的感受，潜意识上的感受。那你会说，那这样来讲的话，我的自我感受就会受到抑压吗？大家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你的感受本来就是来自内在的感受啊，你的感受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就来自内在啊，只是你用自我的方式把你的感受偏向另外一边而已嘛。那你如果回到自己的内心感受的话，你会是最舒服的状态，最合宜的状态，最理想的状态。那么想法啦，观念啦，创造力啦，我们的智慧呢也是一样嘛。我们的智慧是从哪里来？不是从内在来的嘛。我们不是天生有某些智慧，这些天生的智慧不是来自内在嘛。我们之所以会以这种方式来看事情，以这样的思想典范来操作我们的人生，这个思想典范，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特质，选这样的家庭，不是来自内在吗？那既然是来自内在的话，我们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会跟内在合在一起以后会违反到自我的操作方式？根据荣格的说法是说，如果这颗南母糖是从南母酒的瓶子里面拿出来的话，你咬它一小口或者是你咬它一大口，这颗南母糖的味道都一样是南母酒的味道。也就是我们本来的思想，我们本来的智慧，我们本来在操作人生的那个思想的典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所以怎么有可能跟我们的内在会不合呢？反而我们会有那种思想回家的感觉，那种感受回家的感觉，智慧回家的感觉。所谓的神来之笔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自由书写的时候会有那么强大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样的感受。我们在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会有那么大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样的感受。一旦我们处在迷幻状态，就处在心灵状态，就是回到那样的感受。我们一旦用正念的思想，用创造力集中在某一点上去解决问题的这种想法，处在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是回到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的思维的状态。回家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当然不会嘛。所以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智慧，如果跟我们的内在合在一起，是一个最安全、最和谐以及最有力量的一种状态。那么真正在学赛斯资料，在学多次元的观念，我们在学的是这个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力。不是那个花钱秀腿，以为你怎么样想你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赶快你去想，你是世界的主宰，你是美国的总统，或者是你是 Apple 的老板、脸书的老板、 Amazon 的老板。如果你是男生，一出门就碰到美国银行总裁的女儿爱上了你；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就会立刻想到你一出门的时候，全世界最有名的十大最有钱的人的儿子刚好跟你相遇，而且刚好就爱上了你。我没有说不要做梦，而是说你要问内心的那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符合你自己由内而外的感受吗？符合你由内而外的想法吗？我们要的是打通这个自我意识跟潜意识之间的通道，把我们的外在感觉跟我们的内在感觉能够合一。要不然的话，我们跟义和团、跟花钱秀腿又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所操作的部分根本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其他次元的自己，跟我们的存有根本完全没有办法结合。那这样我们在写什么赛斯资料呢？难道只用任性就可以吗？难道只用自私就可以吗？难道只顾自己就 OK 了吗？有这么没有创造力的这么简单的方法吗？一个任性的想法、任性的感受跟行动，只会引起对你任性的外面环境而已。也许在短时间，因为你的任性的关系，的确可以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但那个绝对不是你内在不会介入干涉阻扰的一些外面环境。 还是那一句话，不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因为要活在这个人世间，所以才活在这个人世间，还是我们的内在有一个相对的目的，希望我们活在人世间，所以我们才活在人世间。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还是我们有内在的目标而活着？既然我们活着是我们内在所送出来的，那么内在一定有它的目的性。就好比你如果去买一杯咖啡，一定是你有意图才会去买一杯咖啡。一样的情况，买了一杯咖啡，怎么可能是咖啡自己买咖啡？既然大家都相信轮回转世，那么所谓的轮回转世当然是在补我们的前习图。既然在补前习图，当然是我们有要补的那个特质跟个人性。那么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怎么可能跟内在不产生联系？不但要产生联系，而且是要随时产生联系。经常听人家在讲说，我可不可以改变内在的行动？你当然在改变内在的行动啊，因为你一行动，内在的目标就立刻变了嘛。不管你怎么样的行动，内在总有他要行进的方向。他如果要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那么假如你走错方向，他当然会告诉你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任何的行动都会产生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当然会指引你，就好像 GPS 一样，我们有任何的行动，我们的内在会告诉我现在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现在要继续往什么样方向走，你这样走，那现在又要改成另外一个方向来走。既然不是线性的行动，那么当然是非线性的行动。那么非线性的行动当然是以意义为导向，以价值为导向，以品质深度为导向的。既然我们有那么多的转世经验，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这难道不就是以意义为导向的最佳证明吗？我们昨天在上一些创造性的课程，那我在想，正好利用现在上私人课的课程去补一些前面的部分还没有完全说明的比较清楚的那个部分，给大家当参考。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借着课本的内容，然后再加上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观点，怎么样去了解创造性。因为如果我纯粹谈创造性的话，会变成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理论，但是如果我借着赛斯资料来谈它的话，各位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我们在操作多次元人生、多次元的想法、多次元的感受的时候，必须以这种方式来操作，才能够达到创造性的效果。为什么潜意识浮上表面的话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有落差的话会产生动力？怎么样去利用联想力、排列组合的方式以及归纳演绎的方式？怎么样利用小口品尝去做睡醒复制的创造性？我们提到我们要创造我们自由的实相，这个自由对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个自由本身包含了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联系。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意思是只要你以自我的方式就可以创造任何实相，你当然可以创造实相啊，因为你是一个意识体，你有自由意志。但是这种创造的结果也是一样会产生一些后效。第一，你会失去你的感受，会跟内在变成麻木，你会失去你对思想的清明跟感受的清明，那之后你的创造是不可能跟内在的创造是合一的，你得不到内在的资源。而你对现在的创造，即便你成功了，那么一样的情况，你的内在会重新把它摧毁掉。但是如果以自我的这个观念，也就是你跟你的潜意识合一，你跟你的内在能够合流的情况之下，能够在你内在的心流之下做创造，这种自我的实相的创造才是赛斯真正在讲的意思。不能够欺骗自己啊，不能欺骗内在啊。很多年前曾经《秘密》这一本书出来之后，就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了，全世界的人几乎有很大数量的人在读这一本书。你也读过，我也读过，相信很多人都读过。那我们用了秘密的这些方法，到底有多少人是成功了呢？一定还是有人成功，可是这个成功据说也要付出相对的代价，或者是刚好也符合他内在的需要，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真的不是那么高的比例。 很多人想要学我怎么做牛肉面，想要学我怎么做鱼丸汤，我都告诉他们，而且做给他们看。可是奇怪，他们回去做回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而且差蛮远的。难道我有看薄吗？没有啊。所以这里含着一些本质的东西，含着一些我们所说的言行的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跟我们的内在的特质，跟我们的潜意识的那个部分必须要做结合。不是人家用这种方式在操作 OK， 那你用这种方式来操作就一定 OK， 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的感受做结合。好像谈太多了，我们回到课程好了。这里赛斯提到说，罗，你娶了一个老婆，然后没有在那边得到性的利益，也没有从通灵身上去得到好处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在私人课程当中，把你的能量用在私人课的时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私人课的时候是一种合作的表现。为什么在私人课当中是一个合作的表现呢？因为涉及到你的问题，也涉及到真的问题，而这个涉及到你的利益，也涉及到真的利益，真的某些想法能够让你看见。而罗，你也得到你要的赛斯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更能了解你太太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私人课比正常课更能够把这个合作的表现以正确的方式来使用你们的能量。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只有学赛斯资料而没有去看私人课的话，你就根本不知道赛斯的资料用什么方式在运作的，以及运作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效。难道一个人在医学院学的医学的知识不用实习吗？难道一个人在化学课程当中、物理课程当中学到他的知识，他不需要借着实习去了解他所学到的东西吗？学了这些理论性的东西，根本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是有不同的观点。如果不透过 ESP 的学习班以及真跟罗的私人课，我们怎么了解赛斯的操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产生错误应该怎么样去扭正，或者是会产生什么样的错误？其实我也常常觉得我们的私人课程的安排还不够多，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安排一堂的私人课，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讨论有关于真的 ESP 学习班的课程，这个都是蛮可惜的事情。主要还是我们在学习这些课程的一些权威单位，他们还不把这个私人课跟 ESP 的学习班的课程翻译出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等于是瞎子在摸象一样，纯粹以个人对文字的了解在操作赛斯的思维，甚至于只把这么可贵的东西只拿来以为可以当作是治病的资料，这个资料就从来没有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去治好一个人啊，在二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把这个最主要的主角的病症治好。所以重点一定不是在这个方面，重点还是在对自己潜意识跟自己的存有方面的了解，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怎么样让我们的感受能够更加的清晰，能够在对物质的表现上跟内在合一，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把我们的创造力真正表现出来。所谓的创造力，所谓的实相的创造，当然是跟信念有关，可是信念是内在的信念跟外在的信念合在一起。还是再强调一次，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你看他对学生的讲述当中讲完了，你的世界是由你的信念所创造，马上要这些学生们要跟自己的内在的心灵联系，要跟自己潜意识跟自己的感受能更深层的接触。我们回到真跟罗两个人的夫妻的叠对叠，以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 ESP 也好，他们的夫妻生活也好，或者是正常课程也好，他们现在最好的那种方式是在私人课里头，因为私人课里头符合两个人共同的利益，能够把能量用在私人课的话，是一个合作的最好的表现。在私人课的这个私密的表现当中，真跟罗两个人都直接从中获益。那如果不是私人课的话，对真来讲 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啦。比方说假如针对其他的陌生人举行课程，那绝对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绝对是另外一回事呢？他说你看哈，你们现在的婚姻生活在夫妻的亲密生活当中已经没有进行了，已经锁定在床上了。然后呢，假如鲁伯又不能够在通灵的这个方面替你效力的话，这就是赛斯在告诉罗德，你娶了这么一个太太，你会觉得我如果在性上面没有得到满足，那至少在通灵的工作上我要得到满足。那么如果通灵的资料是正常课或私人课的话，至少跟罗是有相关的，但是如果替别人举行课程的话，那跟你们又没有相关的，尤其是跟罗没有真正的利益的相关。真的 ESP 学习班的课程对罗来讲，也因为他的嫉妒的关系，他根本就不想去参加。那他不想去参加而真跟其他的人上课，对陌生人举行课程，对罗来讲的话，他说你去看看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你会觉得你根本被遗弃了，你根本对你来讲的话是完全没有利益的。他说你看到了这样的关联了吗？各位有看过这样的諮商师吗？他可以把这个个案的内心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干干净净的挖出来，问都不用问罗的感觉，也不用去问真的感觉，而可以把两个人的感觉全部把他从他的潜意识当中浮现出来，让他们两个都看到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以目前的这种状况，而且能够私密到他们的性生活，私密到他们叠对叠的某些更深层的心态。其实在下面有更好的一个例子，可惜我今天谈了太多有关于创造性的部分，有关于一些综合性的观点，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再讨论下去。后面有提到为什么鲁伯是做反抗，而用什么方式做反抗，包括他上下楼梯假如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会咬紧牙关，然后呈现出快乐的微笑。今天是有一点可惜啦，其实要把前面的课程跟后面的课程连在一起，各位可以更了解到每个人的压下去的那个部分到后来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也大概提了一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各位就稍微多一点耐心，看看真怎么样把他的感觉一直往下压，压到最后的时候变成什么，就变成死鸭子硬嘴巴。这是台湾的一句俚语，你压吧，你尽量压吧，压到最后的话就是西阿捏脆杯。各位你看，我在美国生活了40年，我还是对台湾的某些俚语都还是非常清楚。各位去看看，其实这一节的后面真的有很多赛斯提到他们互相之间的假装，不想公开自己的状况，尽量去假装。那为什么要假装？是因为想要取得对方的好感，虽然取得了好感，可是却把事情压到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的状态，压到最后连感觉都麻木了，连思考都麻木了，连工作都影响了，连创造力都会受到阻碍。各位去思考这个部分，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多次元的创造性，真的不是我们以为那么简单的花钱秀腿，有很多更细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处理的。就等下个星期我们来看看人家的夫妻是怎么样的方式在吵架，怎么样的方式在叠对叠。虽然清官难断家务事，好在我们根本就不是清官，我们来看看别人夫妻的吵架，我们就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看马在相踢。这也是台湾的一句俚语，叫做站关山看马相踢，别人在吃米粉，我们拼命在旁边喊热啊热啊，假米粉化修。好啦，我们玩笑也开得够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再来好好讨论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叠对叠的轨迹，观察到他们这些学赛斯学得最高干的真跟罗是用什么方式在操作。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的赛斯的功力会大大的增加，绝对是增加一甲子的功力。我们下个星期就从特别是当你觉得自己也被锁定在床铺上的时候，你也看到当中的关联了吗？这个地方 希望各位原谅我今天的进度非常的少，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把前面刚刚谈完的这些创造性的思维能够补充一些重要的资讯，这样才不会离太远，不然的话我们前面谈的创造性的思维，然后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再去补充前面讲的资料的话，各位就会失去了那个深刻的感觉。当然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对课程也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完全的联系，但是既然是故此就必然会失彼，我想就各位多谅解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顺便稍微提一下，我们天方夜谭的课程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了，那么在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脚步也会稍微换缓一下。我们的家庭提到这个星期四可能要到北加州接近奥瑞冈州的那个红木公园去玩，那个很大的红木公园是我们蛮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开车是非常远，所以有可能从礼拜四出发一直到礼拜天才会回来。那么如果去玩的过程当中，如果旅馆没有很好的网络的话，有可能我们的课程就会停止。那如果有网络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上到像现在的课程的长度，但是我会贴比较短的课程内容，比方说像20分钟30分钟这样的内容。在寻找旅馆的时候，我会尽量去找能够有供应网络比较好的旅馆，但是接近红木公园的那几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镇，其实能够选择的真的非常少，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如果我们去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好的网络，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真正上什么课了。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会上短课，虽然我尽量的要维持这个1001夜不要去断线，可是我觉得也不需要那么样的坚持了，可能会呈现比较自然自发的状态，因为我们不是在谈放松嘛，不是在谈自发嘛。虽然目前只有将近一年的课程，比起我们20年的课程只是20分之一而已，不过这一年当中我的确是没有停过，所以可以补上一些之前网络被黑下来的这些空白。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也已经感觉到资料太多了。有一些朋友已经在告诉我说，他们追课有时候也追得蛮累了。总而言之，礼拜四到礼拜天这几天的时间，有可能是会比较少的内容，先跟各位先讲一下，相信大家能够了解。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